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9月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教育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扎根雪域高原，守好祖国大好河山。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陆战队将赴巴西参加福莫塞行动2024多国联演。
直击现场，武警春蕾计划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广西柳州举行。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新的事实表明英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进行恐怖行动的筹备和实施。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连日来，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生命线的作用，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各方面各环节，教育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扎根雪域高原，以知责尽责担责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祖国领土寸土不能丢寸土不能让的铿锵誓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冯军磊、梁梦瑶、沈杰的报道。
刚才我们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简要的辅导。我们作为边防一线官兵，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呢？下面啊，我们有请几名同志来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珠峰卫士理论宣讲服务队成员王叶婷不顾高寒缺氧，连续深入海拔5000多米的10多个边防哨点，为官兵深入宣讲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在查古拉哨所，他根据少数民族官兵较多的实际，两次调整宣讲方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官兵们既能全面领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又能明白身上肩负的戍边卫国的重大责任。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王叶婷：
当前我们部队的任务转换频繁，官兵动散分布已成为连队的一种常态。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这就要求官兵在哪里，我们的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生命线才能在生命禁区发挥好服务保障作用。
少尉就是战尉，执勤就是战斗。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根据所属部队海拔高、驻防散、任务复杂的特点，成立了珠峰卫士理论宣讲服务队，组织宣讲团成员下基层、上哨所，及时对官兵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理论宣讲和答疑。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合署：
当前我们按照分区抓营、团抓连、连抓官兵的思路，抓基层打基础，引导官兵把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转化为知责尽责担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驻扎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的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高原戍边模范营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英雄部队。习主席在给这个营全体官兵回信中曾表扬，大家都是好样的。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营党委结合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围绕官兵担负的使命任务，认真组织开展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在接续传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不断增强官兵的荣誉感、归属感和认同感。高原戍边模范营刘怀正：
做好军队政治工作，就能聚兵心、会力量、提士气。我们边防部队置身特殊环境，肩负特殊任务，经受特殊考验，必须站在政治高度领悟，作为政治任务落实，负起政治责任担当，确保生命线在生命禁区焕发新时代生命力。
当前政治工作所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已经转化为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每一名官兵练兵备战、献身国防的实际行动。 高原戍边模范营潘洪帅戍边16年来，在海拔5000多米的点位上工作了10年。营里考虑到他的身体健康情况，多次安排他到低海拔地区工作，但他每次都主动放弃调出的机会。靠着这份坚守，潘洪帅被评为陆军第6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荣立个人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他所带的连队党支部被陆军评为先进党支部，连队荣立集体2等功。高原戍边模范营潘洪帅：
守惯了边防，边关冷月，再孤寂再艰苦，我也舍不得离开这儿，因为只有常年守在这里，才能体会到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更何况我比新同志更熟悉边防情况，只要自己身体还能承受，我就想一直守下去。
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极大地激发了边防官兵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连日来，无论是在荒无人烟的高寒山地，还是在高耸入云的冰封雪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全体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在训练场上围绕射击、战术、体能等持续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决心将青春热血融入祖国边疆，将学习热情转化为戍边动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袁小丽：
作为基层一线带兵人，我们要学习贯彻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就是需要我们深化政治整训，强化练兵备战，提高带兵能力，当好老西藏精神新时代传人，切实把政治工作威信牢固树立起来，为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努力践行祖国领土寸土不丢、寸土不让的铿锵誓言。
本台消息，应巴西军队邀请，中方将于近期派出海军陆战队分队赴巴西参加福莫塞行动2024多国联合演习。此次演习的课题为联合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演练，旨在深化中国与各参演国军队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的能力。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上午，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位于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共和国，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继2017年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到访后，时隔7年再次访问安哥拉。和谐使命2024任务人员童涛：
友好访问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主要利用主平台对前来就诊患者进行诊治，同时将派出多支专家分队、医疗分队赴安哥拉多个军事医院进行医疗巡诊、联合诊疗及医学交流。此外，用官兵代表还将与安哥拉海军官兵举行篮球友谊赛，并助教关爱儿童、赴当地孤儿院开展健康服务与文化联谊等活动。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4号，空军81飞行表演队在埃及阿拉曼机场展开飞行表演，6架表演机用象征中埃两国国旗颜色的拉烟，在20多分钟内连续完成6机向下开花、5机水平开花等20多个表演动作。至此，中国空军运20、81飞行表演队圆满完成埃及航展期间动态飞行表演任务。航展期间，运20还同步进行了静态展示，现场观众可以零距离接触鲲鹏。据了解，此次任务是空军81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演，也是运20首次在国外进行飞行表演。
本台消息，在9月5号召开的第二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深空探测实验室发布了中国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方案与国际合作设想。中国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计划选用半飞加撞击加半飞模式，当撞击器对目标小行星实施动能撞击时，探测器对撞击过程进行全程观测，并在撞后继续开展撞击效果评估和科学探测等工作，通过一次任务实现动能撞击加天机评估。据了解，近地小行星导致的高破坏性撞击事件虽属于极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则会产生极大影响。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小行星足以对地球上的局部区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城镇般大小的小行星将引起全球性灾难，导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中国高度重视近地小行星对于地球与人类安全的威胁，正在策划实施首次近地小行星防御任务。
建设打仗型军队医院，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必要条件，也是适应未来战场需求的必然趋势。近年来，作为军队卫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陆军各级医院，聚焦使命任务，聚力向战卫战，全面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不断在实战实训中升级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钱奎国、郭忠正的报道。
近日，陆军医院备战转型高质量发展集训在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举行。来自陆军医疗卫生机构的官兵们围绕突出打仗、平战结合、内聚外联、联育联训进行专题研讨，从建强救治队伍、提升救治能力、优化治理效能等方面提出措施办法。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周荣：
我们对照集团军医院训练大纲要求，围绕战场上的紧急救治、早期治疗、专科治疗任务，设置伤情诊断、重症手术、紧急内科处置等训练单元，通过模拟训练、交叉换手、团队协作，聚力培养全能型、全科化的战地军医。
仗怎么打，卫勤就怎么保。近年来，陆军各级医院与作战部队常态化组织联合训练，并且嵌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全过程参与作战筹划，关注作战进程，实施实救实保，在各项演训任务中进一步锤炼实战救治能力。陆军医疗专家赵法东：
我们医院全力打通军里营三级救治链条，而且还首次抽组了医护力量，加强一线部队，进一步提升了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战救能力。
陆军医疗专家罗高信介绍说，陆军各级医院还创建成立了十多个战创伤救治专科联盟，由高水平主战学科牵头，规范建立技术共享共用、人才帮训帮育、难题联工联研等五项机制，以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带动各级医院战救能力实现整体跃升。
我们成立战创伤救治专科联盟，通过会诊查房、授课培训、骨干进修、联合攻关等方式，帮带提升基层医院，尤其是对属医院的核心战救能力，同时也让我们更加了解部队卫勤保障的实际需求，进而双向促进相关学科的联动发展。
如今下基层、上高原、登海岛开展巡诊巡治，已经成为陆军各级医院的工作常态。在备战转型过程中，陆军各级医院还在新治新域方面探索布局，运用无人智能、远程诊疗等新技术，建立智慧诊疗模式，依托大数据平台加强训练伤病、心理疾患等数据采集分析，实现平战一体、信息赋能，加快推动陆军医院备战转型高质量发展。陆军第72集团军医院张静：
我们通过引进信息化手段、专业化陪护，建立全方位照护机制，在生活照料、心理疏导、康复指导等方面提供细致周到的保障，既正规了医院管理秩序，更加快了伤病员重返战位。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春蕾计划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广西柳州举行。中国第10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圆满完成长途武装护卫任务，请听报道。
下面我代表支队官兵做个发言。
9月3号上午，武警春蕾计划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广西柳州举行。仪式上，武警部队为春蕾女童发放了奖学金，并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捐赠212万元，以帮助更多困难家庭的女童完成学业。春蕾女童王子琼：
我今天很开心，也很感谢武警叔叔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我们的关注和关爱，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回馈社会。
春蕾计划是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救助欠发达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益项目。从1997年至今，武警部队积极参与支持春蕾计划，先后援建13所武警春蕾希望学校、72个儿童快乐家园和12个武警多媒体教室和图书室，帮助2万名婴幼儿改善贫血营养状况，为6万名女童提供了安全健康 商教育培训，并资助27000名春蕾女童完成高中、大学学业。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洪章：
武警春蕾计划已经走过27载，期间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助女童们改善学习教育和生活条件，下一步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春蕾女童，为她们铺就一条更好的学习之路，更铺就一条成长成才之路。
特约记者侯旭达、李小鹏，广西柳州报道。
中国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近日圆满完成长途武装护卫任务。
机动行军的护卫保障，
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和朱巴战区命令，我维和官兵在此次任务中负责将装载了联合国物资的13台大型运输车安全护送到距离南苏丹首都朱巴138公里外的格麦扎地区，并担负物资交接时的伴随护卫任务。中国第十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张世超介绍，这条线路是南苏丹重要的物资补给线，安全形势十分复杂，在任务开始前他们提前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
此次武装护卫任务车辆多，目标大，行军机动，距离长，途中不仅要经过公路、市区、村庄等多种复杂路段，还要途经检查站、信号盲区等敏感危险点位，各种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要求我们全体官兵必须全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经过近5个小时的跋涉，车队安全顺利抵达预定交接地点，完成物资交接后，我维和官兵安全返回联合国营区，圆满完成此次武装护卫任务。联合国运输控制部门车队负责人塔班：
我们车队和很多出兵国的护卫分队都有过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维和部队的合作非常愉快，他们总是非常准时，沟通协调做得也非常棒。我们非常感激你们所做出的坚定承诺以及在沟通方面提供的帮助，中国营做得非常棒，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
特约记者黄鑫、刘义祥，南苏丹朱巴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杨浩报道。昨天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官兵继续奋战在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镇洪涝灾害一线，帮助当地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截至昨天发稿时，香日德镇洪灾隐患基本排除，任务部队兵分四路展开行动，在几个受灾较严重的区域持续进行清淤排水、场地消杀、巡诊送药、提供热食保障等工作。
记者李润泽、刘帅报道。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近日在滨海训练场举行多科目连贯考核，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完成了隐蔽渗透、崖壁攀登、引导打击等10多个科目的考核，全方位检验快速隐蔽渗透、情报侦察获取等综合作战能力。
记者赵延明、董虎报道。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近日协调驻地相关部门开展零距离送法活动，他们除了邀请法律顾问进行集中授课答疑解惑外，还通过举办法律微讲堂、法律故事会、法律大讨论等活动，提高基层官兵的法治意识，提升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凌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对于加沙地带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该组织不需要新的提案，现在需要的是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声明还表示，内塔尼亚胡决定不从费城走廊撤军，其目的是阻止停火协议的达成。当地时间9月4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再度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费城走廊。内塔尼亚胡称，他在与哈马斯的谈判中曾多次表现出灵活性，但哈马斯始终是开展谈判的障碍。
当地时间9月4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局势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发言中表示，6名被扣押人员在加沙遇难令人痛惜和同情，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中方指出，以色列领导人应该倾听人民的强烈呼声，把解救被扣押人员、拯救生命作为最优先的目标，为实现停火、结束战争做出最大努力。 中方敦促各方，特别是以色列，保持冷静克制，履行其义务，停止定居点活动，停止对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中方支持安理会为推动落实有关决议，早日平息战火，缓解人道灾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据俄罗斯媒体9月5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必须要将敌人赶出俄罗斯领土。普京说，乌克兰在对俄库尔斯克州发动进攻时，希望阻止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但他们没有成功。乌克兰向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地区调动了规模相当大的训练有素的部队，因此在关键方向上削弱了力量，而俄罗斯的军队则加快了进攻行动。普京强调，敌人不可能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
据美国媒体9月3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乌克兰政府正计划无限期守住突袭俄罗斯时占领的俄领土，从而试图迫使俄方坐到谈判桌前。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无法讨论乌克兰是否计划夺取更多俄罗斯领土的问题。报道称，目前乌军在乌东地区不断收缩，俄军正逐渐接近占领关键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和邻近的托列茨克。
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新的事实表明，英国深度参与了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恐怖行动的筹备和实施。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在对乌方今年8月初用于攻击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基区燃料储存设施的无人机电子元件进行分析时发现，无人机控制器的预设是在英国境内进行的。俄方认为，上述事实证实英国支持乌克兰使用恐怖主义作战方法，英国实际赞助并参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的准备工作，英国及乌克兰对发生的流血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总台记者邓雪梅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海地过渡总统委员会宣布，由于安全局势紧张，全国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紧急状态。当天，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因安全原因关闭。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近日警告称，俄罗斯要修改核武器使用原则，以回应西方在俄乌冲突中升级态势的行为。那么结合当前俄乌战场的形势，您如何解读俄罗斯发出的这一警告？
最近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轰炸，逐渐占据了上风。那么在乌克兰的反复央求之下，波兰外长最近表示，与乌克兰接壤的北约国家都有责任帮助乌克兰去拦截俄罗斯导弹。当然波兰没有资格替北约去做这个主，他这么说也只是先试探一下。俄方马上声称，西方如果敢直接参战，俄罗斯就要准备动用核武器。北约发言人也澄清说，北约现在和今后都不会直接参与俄乌冲突。其实对俄罗斯来说，目前战局还没有那么悲观。如果使用核武器，军事作用有限，政治代价极大。如果总威胁使用核武器呢，就会变成狼来了，其实还是得不偿失。
当前俄乌战场态势依旧焦灼，乌克兰政府高层大换血的新闻引发关注。对于乌克兰这种战时换将的行为，您有哪些观察？
泽连斯基9月份要访问美国，他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政绩和战绩。这次他要换掉两个副总理和五个部长，包括外交部长和负责重要军事装备生产的战略工业部长。另外，他还撤换了空军司令和无人机部队参谋长等重要将领。显然这些人事调整都和当前的俄乌战局直接相关。这个星期乌军在俄罗斯境内的攻势有点强弩之末，而在东线的防御体系却有点岌岌可危，主要是乌方的兵源正在枯竭。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的援助，但美国拜登政府现在给不了他。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对乌克兰来说并不好过。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中东方向。随着加沙战事的持续，以色列国防军一号表示，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一条隧道中发现了六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责哈马斯，并称将继续报复。那么在您看来，谁应该为这些人质的死亡负责？
发生这样的悲剧，哈马斯武装、以色列政府及其背后的美国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无辜人质之所以被扣押，是因为巴以矛盾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而引发的极端行动。现在他们之所以遇害，是因为加沙战火迟迟无法平息而造成的悲剧事件。美国表面上在推动停火谈判，但实际上给以色列提供了他想要的所有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是加沙战火无法平息的关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4万多巴勒斯坦平民死亡，10万多人受伤，而他们只解救出8个人质，表现得既残暴又拙劣。而经过谈判获释的人质呢，却有109人。事实证明，巴以冲突如果不能公正全面地得到解决，就无法摆脱冤冤相报的历史轮回。
最后我们来关注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外长和防长二加二会谈定于5号在澳大利亚举行。这个对话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日本决定参加澳大利亚海军新型军舰的竞标。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日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竞标项目中胜出？
澳大利亚计划采购7到11艘新型护卫舰，日本要和德国、西班牙以及韩国的厂家一起参加招标。其中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吨位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采用了很多美国技术。而德国和西班牙的护卫舰呢，从武器系统到动力系统都是欧洲制造，技术很成熟，但是对澳大利亚来说很可能政治上不正确。因为近年来澳大利亚不断地在远离欧洲靠拢美国，美国也要求他和日本加强合作，所以这场护卫舰竞标很可能会演变成欧美相争日本得利。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呢，与一头可爱的白鲸有关。5年前，有人在挪威北部海域发现有一头白鲸总是想跟人类亲近，而且它身上呢还被绑了一个民用摄像头，上面有圣彼得堡的字样。结果挪威政府就宣称这头白鲸很可能是俄罗斯驯养的所谓动物间谍，是专门刺探军事情报的，要求民众不要靠近它。挪威这么敏感，是因为发现这头白鲸的水域是俄罗斯核潜艇从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的必经之地，也是俄罗斯和北约海军的必争之地。美俄两军都驯养过海豚、海豹和虎鲸，让他们担负水下警戒、水下打捞这样一些任务。但白鲸呢，是个憨憨的大白胖子，让他来充当水下侦察兵其实完全不合格。实际上白鲸有洄游的习惯，他身上那个摄像头应该就是科学家为了研究白鲸的生活习性而给他装上的。最近这头白鲸被发现不幸地死在了挪威南部沿海的洄游路线上，而且人们发现这头白鲸身上没有外伤，年龄也只有15岁，远远没有达到白鲸的平均寿命60岁。由于挪威南部沿海是北约核潜艇活动的密集区，专家推测这头可怜的白鲸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北约核潜艇声呐的干扰而死亡的。人类在北大西洋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正在严重威胁当地海洋生物的安全。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